29岁的被告姓名译音郑造松，星期一出现在波士顿的一家联邦法院。郑造松曾经是广州中山大学一名很有前途的医科博士生，专门研究膀胱癌和肾癌。去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赞助的赴美留学签证，成为哈佛大学帕斯以色列迪肯尼斯医学中心的病理学访问研究生。联邦助理法官大卫肯尼斯裁定，有证据显示郑造松试图非法走私，盗窃帕斯以色列肯尼迪斯医学中心实验室内的研究样本。因担心郑造松潜逃，法官同时批准了公诉人员的请求，将郑造松拘留至审判开始，不准保释。纽约时报援引的法庭文件显示，郑造松12月9号在原定乘坐海南航空公司842次航班，由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直飞北京返回中国，但是被美国海关在其托运行李中搜出了21瓶咖啡色液体。这些液体都用玻璃纸包好藏在物里面。郑造松起先表示这些样本一点都不重要，跟他的研究没关系，后来又说是朋友托他带回去中国的，跟他自己无关。没几年之后，郑造松承认自己未经实验室许可偷出了部分样本，并从医学中心其他研究员那一度复制了其他的一些样品。他还说他打算将这些的样品本带回中国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实验室继续进行研究，有成果后以个人名义发表论文。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网站显示，有一名叫郑造松的学生获得了中山大学2018年的优秀学生奖。一名与郑造松同在医学中心工作的室友说，那些咖啡色液体是癌细胞样本。12月10号郑造松被捕。法庭的资料还显示，联邦调查人员后来在对郑造松的公寓检查之后又有了更多的发现。郑造松的前室友同时亦都是从事医学研究的李嘉林译音话俾调查人员听，郑造松临走前已经将自己所有的物品打包，显示他不会再回到美国。李嘉林仲话俾呢啲人听，另外两名在帕斯以色列迪肯尼斯医学中心工作的中国研究员亦都走私了部分生物样本去中国，不过呢两个人冇被捉住。公诉人员在一项动议中话，郑造松的盗窃不是孤立的案例，相反这个可能是协调良好的犯罪，中国政府很有可能亦都卷入其中，因为另外两名在同一研究室工作的中国人亦盗窃了生物材料，并将其偷运出美国。郑造松被捕的第二日已经遭到医学中心的开除，他的学术交流签证亦被吊销。哈佛大学医学中心的发言人说，他们将配合调查。检察官说，目前对郑造松的调查仍在继续，政府亦都正在等待小樽测试结果。如果确认这些樽是从实验室里面偷走的，郑造松将面临更多的指控。联邦公诉人员警告说，郑造松可能会被指控偷运、盗窃物资以及盗窃商业机密，这两项罪名可能会为他带来高达10年的刑期。郑造松被捕事件在美国的华人社交媒体亦都引发讨论，大部分的评论认为郑造松这样做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跟中国政府没有关系。一名网友写道，不要想他有多高尚，而是为了他自己能够有出头之日，能够搞一个什么医疗癌症的专家而进行的下流行为。另一名网友写道，这样做他能够更快的发论文，对国家是半毛钱用处都没有，就是他自己建实验室少费一些力气，走个捷径而已。亦都有人写道，有一些很难制备的细胞是这样现成的，拿回去悭了很多年的功夫，不用重新摸索，对新建实验室的年轻首席研究员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有很多人认为郑造松由此可以拿到国家基金建实验室，而最终成果归属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郑造松的做法和中国政府有关。郑造松并不是第一个被发现或者被怀疑盗窃美国生物技术的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华裔。今年9月， 一对华裔科学家夫妇，49岁嘅周宇同46岁嘅陈莉，被指控窃取咗佢哋工作咗10年嘅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市全国儿童医院开发嘅技术，用其喺中国申请咗专利，并且喺中国同美国成立咗生物技术公司，销售嘅技术与儿童医院研究所嘅技术一模一样。今年4月，美国著名嘅德州大学 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驱逐了3名中国研究人员，原因是他们涉嫌将研究数据窃取回中国。纽约时报今年11月的报道说，华盛顿正在大规模的调查美国医疗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盗窃事件，其中大部分被调查的案件涉及华裔。专家表示，启动调查说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担忧。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首席科学家麦金尼11月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的间谍活动促使了这一项大规模调查。他说，问题出在中国政府上，中国政府一直在这里系统性地做这件事。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那一次的调查涉及到71家美国研究机构和180个可能涉及知识盗窃的个案，其中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 已经将24个可能有犯罪活动证据的案件移交给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监察长办公室，后者可能将这些案件移交给刑事诉讼部门。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 负责院外研究的副主任迈克尔·卢尔11月在美国国会听证时透露，截至11月19日，国立卫生院有140多名学者因学术诚信或受到外国影响被调查。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首席科学家麦金尼说，美中两国科研人员有深厚的合作基础，不负责任的间谍活动将损害两国未来的合作前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